既言非出非中后，自性无为体，即法体寂静，故自然因之为内身之正，故不依他之，如是三觉之慈心为说道，自卑及利等，拔苦烦恼痴，初三句自利，后三句利他。其实这个寄诵呢，跟前面意思是相近的。那进一步这样说了，就是展开后面的具体解释。这个当中呢，将这个前面所说八种功德归两类，自利一类，他利一类，然后呢加上这个两类当中呢三个具体的内容，那就一共六个了，二三得六嘛，这具体分三个嘛，两个总的，自利他利，那一共就是八种功德了。非出非中后，自性无为体，那就是指呢，这个初三句自利功德当中，这个是无为，离这个生灭，离这个造作，那是无为呀。这个即法体寂静不自然因之呢，是指的自然。自然的话呢，就是离了这个分别析论了。离诸这个呢，动扰，我们有分别了，就随这个分别了，种种妄想呢，这个波动不已，那么就是心不寂静，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为自身内证呢，为内身之证呢，就是要自觉证悟，不从私教。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这个后三句利他呢，那就是指啊，智慧呀、慈悲呀和这个利的意思，那就是种种神通智慧的利用，能够啊，教化成熟众生，这个是利。悲呢，就是大慈悲心，要饶益有情，为众生说法。这个智呢，就是指呢智慧通达，事理无碍。这个寄诵的意思呢，基本就这样的。下面呢，就依这个寄诵呢，进行呢解释。此寄名何意？远离有为，名为无为。因之又有为者，生住灭法。无彼有为，是故佛体。非出中后，故 得名为无为法身。那么这个偈颂呢说了什么呢？此即名合一。那么这个偈颂呢说了什么意思？那就是对应呢，这个佛体无前际，即无中间际，前面所说。那么这里呢，非从非中后，自性无为体，都讲了一个意思了。远离有为，名为无为。就是有为啊，是对无为来说的。离了有为了，那就成了无为了。什么的无为法呢？无为法是甚深俱灭了，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不可说，不可思议。从直接的去指向和了解，都要比较深，幽深难知。那么从对比的角度，那就是离有为相了。离有为相呢，反过来呢，那就知道无为了。因之又有为者，那就是讲有为了。那么这个有为法，有为法呢叫身住灭法，有的地方呢叫身住意灭，它就四个相。为呢就是造作的意思。那么这个造作的东西呢，它有升起，有这个呢灭去消散，那又成为生灭之法，这个是基本的。那么细的来讲呢，才分到这个三相或者说四相。四相就是生住意灭了。那么有的这个论师啊，解说这个有为法的四相呢，他就强调三相，不说四相，就是生意灭相三个相，生相、意相、灭相，不讲住相。那么这里讲的是生住灭啊，因为住相的话呢，容易令人起这个常想，这个引申呢常住永恒的认知，跟这个造作无常呢有为之相呢也不相符合了，相背离了，所以就强调了生一灭三相。要完整讲呢，一般都是讲呢生相、住相、意相、灭相。打个比方呢，造一个杯子了，这个就是水泥火的因缘。造了以后，杯子显现。未有之前呢，杯子在哪里啊？没有杯子。就是这个自然界的泥巴啦，瓷泥呀，在这个大地当中，是这个工匠啊、陶师啊，把这个泥采出来，炼好了以后，这个铸成的胚，用火来煅烧，不经煅烧也不行啊，就是样子都做好了，模型呢。出来了之后，陶胚完全具足。那个遇到水啊不行，遇到水就散了，所以又烧啊。烧了以后呢，就有杯子之用。这个时候烧啊，它就固化了，你这个用水啊都不会漏啊。那么这个就是生相，生相之后那就开始啊。拿来用呢，这是一个器皿呢，日常之用具，拿来喝茶，拿来倒水， 有杯子的这个嘞功用作用啊。那么这个就是住相，这个杯子用久了，开始一个新杯子，比如说要装装茶，装久了有茶垢啊，装果汁，装别的东西啊，还有别的这个垢啊在上面。你不装什么东西放到那里，甚至于你就是有包装，太久太久以后，你打开来呀，也不如开始新做出来的样子，看起来就是旧的东西，你就是包装好不用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意象了，不同了，变化了，有变化了，那么再久以后，就是有生，然后有住，有住，然后有意，有意呢，然后有灭。你就是不是说有遇到人为或者外在因缘把它打碎打破了，这个杯子你放久放久，放的时间到久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又会变成了尘土啊泥巴了，这样的不能够保持啊原来那个坚固样子了，散掉了，各种特殊因缘有时候它也会就散掉，那么这个就杯子没有了，消散了，不见了，那就是灭相。所以杯子来自何去呢？来自何处呢？去自何方呢？来之前呢是泥啊水啊火啊因缘，没有杯子相。去之后呢，归于尘土啊，四大分散了，也无可住，无可留，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杯子这个事物，一个用具的这个来呈现，所以从这个长的时间来讲，这个有为法就是这样的。因缘生灭，因缘具足呢呈现了，因缘不具呢消散了。所以哪里会如住相那个执着的样子，觉得它是一个真实存在，觉得它是一个不变化的事实，觉得它是一个久住的现象，没有可能，没有的，那么只是这个事物呢要放的大的范围，时间范围大一点。那如果是一个灯焰那不一样了，灯焰的话呢，前灭后生，生灭相续，变化枉然，因为这个灯的焰呢烧的它都是这么大个范围啊，所以一直烧呢一直保持，洞察到却本身的现象，那就是刹那刹那的变化，一刻也不停留。所以哪里有你印象当中这个焰的真实了，没有这个真实。所以接应一观呢就更加了，从认知的这个接近上很接近了，就更加接近了，理解这个无为法，理解这个有为法，理解这个无常相，理解这个嘞不实在不真实，那就容易理解得多，所以四念处修法当中呢，观这个无常呢就用我们心理活动来观，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心里边的念头啊千念万念啊念念不断啊，念念更替，无常迅速，迅速到你不觉得它嘞有啊可停留的，有可保持的，没有可停留，没有可保持，保持不了， 就好像这个什么玩这个牌一样的啊，就玩完一轮了以后呢又洗牌，洗了以后呢又重新开始，那是不停的循环往复，动态变化，就这样显现，那就不会给你印象当中呢有这个嘞久留长存的印象。这就是无常的事实啦，有为法的事项呢。那么这个理有为啊，那就离生住灭，没有生相，没有住相，没有灭相，无彼有为，是故佛体，那就是讲佛体了。佛体清净，离生灭之相，离生灭可得。那有的人这么想呢，那离生灭可得，那不生灭，不生灭那就永恒，永恒那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一直都在存在的，所以那就是无为法咯。这个也不是，这个就是福到东啊倒到西，前面是错了，后面也错，只是从这个否定的角度来说无为法，并不是说肯定性的离这个生灭变化相有一个永恒的存在为这个无为法，不是的，而是这个嘞直接洞察显了真实，这个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现象呢变化呢是相对的现象，依众生呢这个细论啊角度啊觉得有个存在的，要破除这种呢实有光，破除这种存在感，所以就是观无常，观生灭，生住灭这个三相，那一切的生住灭现象呢三相呢观察了以后啊，那对于说这个现象的存在性就消除了，就剥离了，发现原来呀所谓的生啊所谓的灭了，它只是依托现象的显示，这样做了一个划分，并不真实有个不灭的为依据，由这个存在性说生说灭展开来，没有可得，就生不可得，灭不可得，生灭幻化。所以中观里面呢讨论这部分呢辨析的更加细腻，也就是要理清楚啊这个歧途，说无为法呢离生灭相，就无彼有为，那就是不是无常呢，这个之后呢有一个有常呢，有个永恒的存在呢，不是这样的，那就理解错了，所以就展开对生相灭相的抽象的这个概念呢认知呢做这个嘞抉择，做思择，那就是思择了，生生无生呢，灭无灭可得了，原生无生嘛，原灭无灭嘛，这个生不可得灭不可得嘛，寂静本源嘛，这个寂静本源呢不是说存在的永恒呢不动的，而是超越性的，超越这个呢生住意灭的著作想，这个思维范式思维想，如实动观，我们这个生相灭相幻化，这个时候才跟呢 无为的道理呢，相应的先契合了，就是好像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见闻若幻意，三界若空花，见闻就包括觉知了，举其中的一个例来说了，见闻若幻意，眼中啊这花呢是由于目眼目本身有病，所以就有这个幻意出现，有花出现，这个病目好了，花就不现了，没有了，那就是看得清楚的，那不是说这些花灭了，花本不有，故今不灭，本来就是不有的啦。所以现在寂灭了，也不是真的有个可得了，灭掉了，那就是我们所取着的这些事事物物种种现象，一切枉然而有的，本来不有，如幻化吗？所以本来不有吗？如梦中之事，就梦中做梦，做了一个欢喜的梦，做了一个恐怖的梦，做了一个忧伤的梦，那么心里面呢就被这个梦啊导引的走了，高兴呐、担心呐、害怕逃跑啊，醒过来以后呢觉得空欢喜了，觉得呢多余的担忧了，也没有什么可恐怖的了，就是自己睡着了，做梦呢闷出来的这些种种事了，现在的一切安好，没有发生什么。那实际上前面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发生什么了。那你现在醒过来了，觉得什么都没发生呢？是不是有一个停留了、熄灭了？没有，只是清醒了以后，这个事实啊。洞察到了，所以这个寂灭了无为呀、它不是心得心有，而是觉悟呢实相，我们现前一切见闻觉知如幻意，见闻如幻意，三界若空花，三界呢就是色界了、欲界了、无色界了，三界嘛，轮回呢就在这个三界里面转，造善就往上走了，造恶呢就往下堕，受恶业的牵引堕到地狱恶鬼畜生，由善业的这个呢引导去到人间，去到这个天上做天人，那就是好的事情了，那么觉悟的圣者当中呢，这个好的事情就是一个好梦，坏的事情呢就是个坏梦，对于不做梦的人来讲呢都是一样的，没有实质的本源，这个就是离有为相，离生灭法，如梦之醒，就好像这个做梦的人睡醒了一样的，所以不复啊，这个谁的这个生灭相呢取着了，没有就取着了，那么就寂静无为啊，你说这个从真实的角度，从实相的意义上，生相有没有可得呢？乃至于住相灭相都不可得，生住灭法不可得，就是无比有为，是这样无觉悟之无，道理通达之无，不是呢这个呢断离了，不是断离而已，而是直接动了，就是洞察了这个实际呢本来呀、 非出中后，故得名为无为法身。这是无为法身呢。因之既言佛体无前际，即无中间际，亦复无后际故。这个就对应开始说的那个颂，佛体就是佛的法身，就佛的体啊，我们世间相应的体啊，灯有灯的体，灯有灯的用，这个灯的体呢是有热有光嘛，光明嘛，这个用呢能够照了物象之用，灯一点着了，周围的东西看得清楚了，有体有用了，那么这个比如说地大，地有地的体就坚固，这个坚固呢它都能够支撑呢，有支撑之用呢，所以我们人在这个大地上走啊，支撑呢，东西放在这个地上呢，它支撑呢，是这样的，支持了它的体呢，就是有一点坚固的像，是这样的。那我们说佛的体呢，法身，佛的法身就是无为体，无为法身，就我们世间戏论呢，世间众生呢不觉悟了，就在生死大梦里面，有为的相当中，有为的事情里面，所以是颠倒凡夫身了，要转这个颠倒凡夫身，就要学习道理，思维观察，这个修正呢，契入这个实相，那才能够契合了实相呢，证入法身呢，与佛了无二了，与佛了不异了，这样才能够，所以法身无为呀，这里有为呀，前际是过去，中际呢现在，后际呢是未来。那生住灭这个相呢，是从这个有为法的状态上讲的。前际、后际、中际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是从时间上来讲的。有为的生灭变化的事情，它就有这个嘞变化的过程。那么作为一个时间的坐标，衡量的话，就是有三世的概念，就过去、现在、未来，用我们现在讲的话，那么这个呢，说了无为了，解释清楚了，那再有就是解释了这个自然，又复远离一切戏论虚妄分别，寂静体故，名为自然。因之既言寂静故，就是这个前面寄诵里面，这个寂静自觉之，就只有寂静两个字，那么在后面颂当中呢，也是说寂静两个字，就解释的颂呢。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讲自然，自然呢，有顺势外道，它也就叫自然，就是时间呢顺着这样发展呢，他就有这样的事物啊出现了，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事情呢他又不在了，所以也不要讲理由啊，没什么多了， 分别的了，分辨的了，那这个就是顺势自然的观念，那么些道家里面呢，也有讲自然呢，就讲这个世间的一些现象，这个飘风不终的招啊，骤雨不终息啊，就好像那个暴风骤雨啊，它不会久，它到了一定是时间之后，没有多少时间了，它就停了，这个风啊很猛啊，它也不会久，过来的时间就停了，多寿的时候呢，有风，但不是大猛风，这个反而多一点，常见一点。这个雨的话呢，那毛毛细雨，比如说像春天那个时间，它一下下好久，它都不是一天两天，那就讲了一些现象界的，就称为自然。那现在讲自然呢，就是一个比较泛泛的词语了，大自然，就意思说这个地球上啊，大环境啊，这个层面包括了动物植物和这个呢，太阳的照射，地球啊表面，土壤啊，还有水汽啊，这些互相关联的作用叫做大自然，跟顺势外道自然论呢又不太一样，就是该怎么出现就怎么出现，没什么道理可讲的，无因论嘛，也可以说是一种，那么这里讲寂静自然呢，是指啊，离这个细论虚妄分别，无动扰之相的意思，这个细论虚妄分别了，什么虚妄分别了，就是众生呢颠倒，没有觉悟，不如实观呢，不如实知，所以对于这个现象当中因缘展现的一切有著有着，著着其中，依这个基础推寻思维，所以就是细论分别了，细论呢就是没有实意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就好像寓言故事里面说皇帝的新装一样的，他就是这两个骗子啊编出来的谎言，说这个皇帝我们给他造了一个轻如烟的薄如水的衣服，聪明的人才看得见呢，这个愚痴不忠的人是看不到的，那说了以后呢，这些人就想象了，真的要在皇帝的这个光耳的这个身体上看到一件衣服，那其实就是一个编出来的这个说法，真的是实在来没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无根据的了，无实际的了，所以是无意之语，就戏论，没有真实意义的，找不到依据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无明呢，如果从人我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我爱之啊，就是我之啊，作为每一个友情啊生命啊，自我觉知觉得是有一个自我存在，有一个主体，有一个独立的决定的自我，那如果是从更细更广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法我之，法之，就是在种种的这个事情上现象上，认为有啊实质，觉得有本体本质性的存在， 那这个就是法我执了。那么从这个广的角度来讲呢，就包含了有为法、无为法，一切这个事项啊、道理啊，不如实观呢，不如实知起的这个呢实之想。所以前面讲到有为法，这个是有生出一灭的，刹那刹那变化的，不真实的。那离了有为呢，那就正入无为清净了。正入无为清净呢，真正实实的清净到底是什么清净呢？那又走错路以后，思维到了一个歧途，觉得是一种呢不变化的实际，长久的存在，这个就是无为。所以仍然是一种呢错误的认识，没有根据，没有这个类似实质啊可依的。所以与有为产生执着，与无为产生执着，都属于戏论，都是不如实的了解，不如实知。这如实了解，如实知呢，有为现象，一切如幻呢，这个无为呢，就是离此如幻之实质啊，这个如幻的事实当中呢，当处寂静，当处清净，这个见闻觉知啊，犹如幻影，梦醒梦觉呢，这个现象不二，本来如是了，入不二境嘛，那么这些通通的实有执细论的事情都破除了。那么随这个细论的想有没有啊？生不起来了，不会有了。所以有个常识呢，其他地方我也举这个例子了啊。不是有心除妄想，只为无事可思量。这我们初修的人呢，觉得自己妄想多，妄念不好停下来，所以就要控制这个妄念，心里面专注啊，寂静。结果呢，心里面的妄想一直像泉水冒出来，像水泡冒出来，压都压不住，所以要除妄想呢。那么等到有定了以后呢，好一点了，心啊专注，有得三昧，升起寂静，没有动摇。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没有动摇啊？真的寂静了？这个还不是，这个还只是定的相。那就要依教法，依道理引导，思维正理，依正理做观，那么才能够对治细论，从梦到醒，从迷到悟，如实觉光，觉了一切了，本不实，本不可得。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真入道了，细论的事情呢发不起来了，想万想呢都没有万想可能成立得了，那么一切细论呢不起了，万分别了不生了，寂静无为呀，本来寂静呢自性涅槃了，不是求寂静，不是找一个地方呢躲起来，心里面另外有一个安处，因为一切本来安处，不需要另外找。所以这个当中呢远离了细论了，所以名为自然，是这样的自然，跟这个自然外道的这种训示论呢都不一样， 跟这个扩大现在的一个概念呢，这个自然呢，当然也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这个是指啊，佛的圆满功德寂静。前面呢是指啊无为，这个是指寂静。嗯，不依他之者，不依他因缘正之故，不依他因缘正之者，不依他因缘生故，不依他因缘生者，自觉不依他觉故。这个就是第三个佛宝功德，那么就是不依他之，那么不依他之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依他之呢？就是不依他因缘正之故，就是不依他因缘。依他因缘呢，就是由他教授讲解，然后随这个教授啊，这个去实践，去这个来完成，那就是可以达到的了。这个就是依他因缘正知。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要证寂静无为呀，要灭细论分别呢，这个不是直接可证的，不像世间的东西。比如说他告诉你做这个陶器怎么样炼好这个土，出了胚烧出来，你就照着做了就做出来了。比如说这个医生告诉你拿几样药把它煮了以后，给这个有相应症状的人服用，喝下去以后它就好掉了。那又比如说他造了一个车子，有这个技术，然后呢交给你，转让给你，告诉你也怎么样去做。你要是现代规模呢，还是讲这个呢可重复性流水性的一个操作。那就一批量的这个车子出来了，告诉了你以后照着做了，你就可以做了，就可以完成了。那么这种呢，就是依他因缘教授呢，实践呢得到了。那么佛法的话呢，讲无常的道理啦，讲因缘空啦，讲无我啦，那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以后，你按照这样呢去想呢，去思考了，是不是也就实践到了呢？这个还不到了，还到不了。那么是要这个有定以后依正理抉择。这个抉择的部分呢，佛法里面的深度部分都是要有这个嘞，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然后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从这个道理的发展方向上来讲，很明显的，跟我们一般教授啦，一般这个学习啦，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思想呢，一般的学习啦，它是由这个基础概念的一个建立，然后细节的一个发展，依着这个道理来实践了，最后呢就达到四相上的一个完成。那佛法里面呢， 自觉之正故，甚深微妙。所以佛觉悟了以后，菩提树下了，不是这个大梵天来请佛说法了，请了三次，这佛都说了，这个法了甚深微妙，不可思议，不为说，请了三次之后才开始说嘛，那么像《法华经》里面呢，说成佛因缘、大师因缘呢，也是这个三请，然后才开始揭示，就是这个法呢，为佛与佛乃能知之，声闻二乘都还都不知道，甚深微妙，难思难议，非思议可得，那就是佛法呢，深的部分，关键的部分，用我们现在通俗一点讲的就是反证法，没办法直证，道理上的引导只能反证，就指出来不是什么，这个不太容易说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不是什么，你不是的，就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习惯呢，我啊，然后从这个为基础啊展开了，这个贪嗔痴掀起啊，烦恼这个呢发展了，那直接指向的时候呢，那实际上又不直接指向，就是从否定的这个引导上来进行的阐述，揭示，就是实际上唯有身心，唯有诸蕴，而无有我，我在哪里了？一直以为是很真切的，很根源性的依据，实质上它没有对应的事实，丝毫的事实都没有，而且的话呢，还不是说有证悟之后，而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证悟，它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法无有我了，唯有诸蕴而无有我，这是声闻见嘛，到大乘呢，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唯识的这个观察思维，般若的观察呢，凡所有限就是虚妄，一切相无相呢，一切相都是虚妄的，那怎么说呢？就我们世间哲学的观点呢，各种学说的观点呢，它都是要建立一个呢基本概念，建立一个本体，从这个上呢架构形成体系，然后依这个呢去运用呢实践呢，即使它难，但是再难呢，现在我们众生的细论的习惯嘛，比较容易思维得到，随着这个思维展开呀，发展起来呀，会容易顺的一点。那佛法的深刻的地方呢，就是指向这个嘞，真实义的部分，究竟义的部分，那是否定掉了，就一切法嘞不可得嘛，那我们本来想呢，要离生灭了，得涅槃嘛。离有为呢，正寂灭嘛，正寂静呢，无为啊，那么从法的观察，甚深观察，法亦不可得，无为亦不可得，本来还想留了一条后路，到最后这个后路也没有了，就常识里面呢，百尺竿头，再要向上一跃，你在一个百尺竿头爬到顶上了，你还往哪爬嘞？我们一般的意思呢，就只能退回去了嘛，还要你往前爬，不但没地方爬了，所以这个就是更加微妙的地方，细的地方。所以正的时候呢，有可正有可得了，都是错掉路了， 那无可证无可得，那我本来没有修的人没有学的人，他不就没有证吗？不就没有得吗？可是跟这个又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心行就是我们的思维行，心理的路程，你有想有思，然后呢随着这个思进行啊展开，那么这个就是一般的方式了，可是心行处灭这个展开再过去跨不过去，这个言思路觉呢，言思路觉其实也是对应于心情，我们的言呢就是有这个意思的表达，就是你的心意，语言呢包括我们说出来的话啦，写出来的字啊，它是表达你的心想，表达你的心理的这个类活动啊，那么言思路觉呢也就是无可表达的意思，无可说的意思，所以像《金刚经》里面呢有几处的揭示呢，有没有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有的人都总想着了，有个什么秘密法没有，告诉我一下，这样我不就成佛快一点呢，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升观的部分呢，佛的引导啊，那直接就给你否定掉了，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觉悟了，无有法可得。你不要想着有可得，像世间有什么秘诀啦，什么妙方啦、秘方啦，没有，这佛法呢，这个一切呢，都与皆是，不藏私，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可是从这个引导的角度上来讲呢，关键的部分呢又精妙幽微，密不可言，就是尽其言辞尽其表达也说不了的，没有办法可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不是一般呢我们想的那样的，你教的我玩的做做了我就到了，那要世间的学了，有些看起来很难的了，那是说你还没有了解的时候，对这个相对事物的规律还不认识，那有点神秘的样子，有点这个嘞深刻的样子，但是一旦接了底啊，告诉你了，你就再不会，多说几遍多叫几次你也会了，那是随着我们世间现象的教育，言思路，也就是思维引导，就可完成。那佛法呢不一样了，就是否定掉了。所以在修的时候观的时候呢，先依正理，然后有资粮具，资粮具备，就是福报了，还有呢上知识教授了，有定的这个基础了，那就观，反复观，那到了深刻的程度的时候呢，那就是从这个言思路思维境打破超越，打破超越发现呢，原来的指引也是一个相对观，也是一个思维路，就好像做梦的人呢，梦到一个恐怖的事情呢，他想逃啊，然后就拼命逃啊，挣扎了，这一挣扎呢，醒过来了，出了身大汗，那么他还没有醒过来之前，这个种种的努力挣扎是不是从本质上觉醒呢？不是，他还是一个梦，只是啊有这么一个努力，一努力之后打破了，发现这个挣扎呢也是白费的，不用挣扎，没有吓人的事情，逃要逃到哪里去呢？不用逃到哪里去，所以心里面就安顿了，安然了，所以讲这个觉悟了证悟了也是内境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千贤万圣呢 向上一路啊，不可全，最上一路千生万生都全不了的，常识里语录啊，禅宗里面呢，在教授弟子的时候，在启发引导这个学徒的时候，就这样的，所以还是要你自己了，道理了解了之后，自悟自肯修，清正真实，跟实相呢相契合了，到了这个程度了，那就如梦呢方醒，就好像从梦里面才醒过来，一醒过来以后就都醒过来了，那么就不是依他因缘正知，不是依他因缘正知的，善知识教授，说的再好，佛陀给我们指点讲述，苦口婆心，种种慈悲耐心，各种方便的引导，还是要这个学的人，对于教授啊亲近的言教了、有信念有信心，坚持不断，如实这个展开观察，才能够证到寂灭了，证到无声了，不然证不到，不是说顺着路教一教，这个按照方法操作就到了，不是，要清正，所以不依他因缘正知，那也有的讲说，这个独觉啦，或者说佛啦，看到明心了就悟道啦，那我们看明心也不悟道，独觉看到说花开花落他悟道了，你看了好多年花开花落你还没悟道，那个只是镜像事像，在这个智慧成熟啊，当中呢，一个启发因缘，不能够就等于本身了，不等于本身，如是依于这不依他因正知者，不依他因缘生故，就是不是依他因缘生的，不依他因缘生的，所以这个呢是自觉不依他觉，就是自觉不依他觉，要这个直接这个去这个完成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圣僧的教授部分道理部分都是从反向的，指引我们呢破除这个呢戏论颠倒，所以就到这里说大乘这个法性的部分佛性的部分，众生皆具本来清净，那么这个本来清净何以不正呢，就是戏论颠倒复禅嘛，戏论颠倒复禅不遮不遮掩的话，清净妙性的现嘛，所以要正的时候呢还是要去矿流金呢，要这个摩尼宝要这个功德显现呢，要种种这个静智，就是这个方法，让这个摩尼宝啊从矿成为摩尼，那才是真正的宝，不然不是真正的宝，也是要相应的这个嘞善巧基础，那么这个就是不依他，不依他，如是依于如来无为法身相故，一切佛事，无始是来，自然而行，常不休息，如是稀有，不可思议，诸佛境界，不从他闻，不从他闻者，不从思闻，自在智无言之体，而自觉之，既言自觉之故，那么这个就是 进一步啊，说这个嘞，如来前面三样功的就是自觉不依他嘞，那么这个就是依于啊法身，就是无为法身，无为法身，有为之事呢，才可能是说呢，依相对因缘呢，这个产生呢，那么由这个造作来现起了，所以佛法呢，也不是造作之法，不是造作出来的，就我们世间呢，从四相功用上，像《圆觉经》里面讲呢，这个修啊，这个功德成就啊，非作子任灭，做呢就照做，就比如造一个楼啊，造个房子啦，这个就是一个照做了，有相应的这个嘞，原理啦、图啊，然后相应的材料啊、构件呢照做出来，止的话呢就这个嘞，止住的意思，停息的意思，就好多妄想，我们想停息下来，这个车子在跑，我踩了刹车了，它停下来了，止下来了，这个生死哎，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可以止得下来呢？不是的，任呢就是任意的意思，就是不管它了，任其作为呀，它是任呢，灭了就是灭除的意思，这东西本来是存在的，我都破坏掉，它就没有办法了，相续了。就比如说这个花呢，你要不浇水呀，让太阳晒呀，晒蔫了它不活了，灭了，这个就是灭，但是从这个超越了见真理了，证的佛性功德了，不是这个有为的造作，有为的这个运用可以成就的，就比如说我们就修定啊，修慧啊，看起来你是一个有为的造作，那实质上来讲呢，这些种种的基础训练有为之事，它就充其量是一个引发契入实相的这个方便的方法了，它不是直接的，没办法直接的，所以这个离这个造作相呢，离这个造作相呢，无为法身，这个一切佛事无始是来，自然而行，常不休息。就是一切佛事呢，佛事是佛的功德事业啦，佛的功德事业，我们大乘来讲呢，发大愿呢，要成佛了，目的在哪里了？要行佛的事业，那就是有这个嘞大智慧，大的这个嘞利用，就是能力了，作用呢，去这个种种世界了，周边这个嘞一切世界呢去做利益的事情，度化众生的事情，那这个是佛的事业，没有别的事，所以佛出世说正法，这个令众生得解，有解呢得去入，去入清净，达到涅槃和这个类成佛，那么这个就是佛的事业，不是我们世间其他，包括其他就是做点善法啦，穿善啦，这个就停止了，或者劝你升天呐、啊，得永生呐、啊，这个就止了。那佛法里面不是这样的，佛法出世呢，就是令众生能够觉悟。所以佛在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因缘际遇来的时候呢，这四十多年呢，一直就是觉悟之后说法，讲法不停，让大家能够对生命呢有认识，早一点觉醒，早一点觉悟。那么弟子们学了以后呢，最核心的方向，最主要的这个成绩啊、成就啊，也就是要 这个生命上的洞察，智慧的超越，能够如佛所见呢，如佛所知，正如佛祖之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佛的事情了，那么佛的事情呢，从这个法界性，从这个大的这个深的这个意思来讲呢，就是无始事来，那我们如果从小范围就觉得说，多少多少年前了啊，释迦牟尼佛出世了，那么如果从佛性法性上来讲呢，没有开端的，无始事来，没有开端的，就我们讲无明是无始无明嘛，那么时间上的这个界限上来讲呢，从我们理解范围这么来解说啊，无始无明没有个开始，那么对应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说呢，这个佛的事业，佛的这个立身的这个行为也是没有开始的，就是没有某一时间开始，就一直如此了，所以无始事来，自然而行，常不休息，就是没有休息的，我们世间人呢，这个身体啊，特别是娑婆世界身体也是很脆弱的，白天做的多一点精神都不行了，到了晚上呢就要睡觉了，不睡觉又不行了，一天要14个小时呢，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些杂的事情了，那如果修行的话呢，就是包括你禅坐，你初修的人你也没办法说晚上都不睡觉，那做不到，那么佛菩萨利益众生的佛的这个利益之事呢，常无休息，像我们世间做事了，做了一段时间累了，要休养一段时间，这个精神好了以后再接着做，那么佛呢没有，就一直的，自然而行呢，常不休息，这个自然而行就前面讲寂静的时候已经解释了，就是离了一些细论呢，万想分别了，所以佛做事呢，说法呢没有万想分别，就应众生机，应众生缘，看到那个众生呢，度化的因缘成熟了，佛就过去跟他说法了，这因缘还没成熟呢，不跟他说法，那么现在还了解不到这么深呢，还不跟他说那么深的道理，就说浅的道理，就未得度因缘呢，先结善缘，让他有这个得度的因缘，那么已经善根呢具足，能够成就呢，就度化他啊，这个引导他，升起观修观察了，证入圣道了，那就具备已度因缘的，所以这个自然而行，就是无有这个嘞造作，无有这个取舍分别，就我们世间一般做事情不一样，我也想一想。今天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做，可不可以做，会不会做得好，七上八下的，思维不断的，那么佛的境界呢，就好像这个镜子一样的，物来则现呢，物去则不留，没有这个羁绊，不着痕迹，如鸟飞空，这个如鱼游水，它没有这个痕迹的，这个出入来自在了，这也是自然而行的，如是稀有不可思议诸佛境界，就这些的话呢，就是佛了，甚难得的，甚稀有的，不可思议境界，思议的话就是我们的思维了，议就是那个也可以说是议论呐、讨论呐、思呢就思考啊、思想呐、不可思议啊。就是非我们一般的这个思维性的范围，不从他文，就是不是从他文可得，不从他文者不从思文，就是怎么讲不从他文呢，就是不从思文，所以佛的智慧呢是自然知啊、无私知啊、自觉之证啊，自在自无言 肢体，来自觉知，就是这个自在的甚深智慧妙慧，无言之体呢，就是离言说之体，离言说之体就是指啊无为，无为的体了，有为的体呢，就有思维分别了，有这个类思考啊，言说了，而自觉知，就是由这个类自证悟，来通达的。既言自觉知故，就是在既言寄送里面讲的那个内容就是自觉知，就是这三个字了，自觉知，既自觉知矣，然后为他生满众生，令得觉知，为彼证的无为法身，说无上道，是故名为无上自悲。因之既言，既自觉之矣，唯欲令他知，是故为彼说无畏常恒道故。这个就是结合前面，这个寄送，由这个自觉自证呢，通达真实了，悟得无生菩提，那么就是自觉之矣了，悟道了，这悟道了以后呢，依这个大慈悲心呢，发起利他，然后为他生满众生，这生蛮众生呢，是一个比方。生蛮是什么意思呢？生蛮的话呢，就是生下来就看不到，视觉了没有，从来没看过光芒，光明，这个就是生蛮。那么有的就不是生蛮，比如说有的人呢，原来看得到的，那么后来呢，生病啊，外伤啊，某些物质侵害，相应的一些因缘呢、他失明了，看不到了，比如说有个学者了，近代的啊，他就是身体呢有些病，后来从北方到南方辗转，中间过程呢，眼睛呢，看得越来越模糊了，昏昧了。后来呢就看不到了，看不到，后来他要写什么了，要阅读什么了，都要有这个帮助的人啊，这个念给他听，然后呢他口述啊，可是他眼睛呢看不到，没办法，这个就不是生盲的，是后来盲的，那么这个是有大的差异，这个看得到，后来失明。他最起码他有这个经验，对观呢，对物象呢，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呢？他有认识的，生盲呢，我完全没有认识，一点认识都没有。所以你对于生盲，你要告诉他这个生活当中的种种物件，这个样子、颜色，这个就很困难了。就好像你要告诉这个水里面的鱼，陆地上的事情，然后鱼的水里面的事情要告诉这个陆地上的人啊，或者这个空中的鸟啊，那这个也不太容易理解，它不在这个同范围的 这个场景里面，缺乏认识的一个基础，就完全基础没有啊。就像说这个动物，像蝙蝠啊，这个嘞海豚呐、啊，有些动物啊，它就通过这个声波嘞，它就可以认识方位啊。你像这个迁徙的鸟，飞个千里的、万里的，它还能飞到原来那个地方，它都知道。那它就是，有这个自身的认知范围，依这个身的这个来辨认，那么眼睛的辨认就是依光来辨认，身盲就是没有这个认知范围。但是你要讲给他听呢，要让他懂啊，他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比方呢。但是穷其必欲，从直接体验上来讲呢，他建立不了。就以前这个经典的论点呢，有些地方也做比喻嘛，比喻告诉这个身盲嘛，什么是白色嘛，你说像雪一样的白，雪是冷的嘛，你说像鹅毛一样的白，那鹅毛是软的嘛，那你就种种比方呢，它没有这个视觉观的这个认识基础，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很困难了，还不容易啊。那么这个为众生说法呢，众生也没有觉悟，你告诉他觉悟是什么境界啦，这个很难说，这不好说，所以证悟的境界呢，又如人饮水啦，冷暖自知，证到了，那知道了，那你还没有证到怎么办？你难道要等到哪一天证悟了？那就等不到了，那不可能等了。那只有依众生的思维方式，这个善巧言辞，譬喻演说来做引导呢，令得觉知，就是让众生的得知了，所以这个得知的话呢，它是引导往这个方向，并不是完全就一下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引导啊，目的就是要达到正，所以唯彼正的，无为法身，就是证到无为法身呢，证到这个觉悟的境界了。说无上道，这无上道呢，就是佛道，在诸多的经典当中，到后来总结的这些论点当中，都有说了，就是从缘起啦，从发心啦，以及呀、啊。大乘的这个类实践的修行，引导向这个空啊、无我甚深的这个智慧呢，观察以后呢，证入实际，这个甚位功德的成熟，那就更细节了，比如初果、二果，初地、二地到十地。最后到佛的智慧境界，那么就是引导向无上道了，那么这些说法呢，引导呢，是甚深微妙，难以这个言说了，取舍方便，不得已而说，是故名为无上智悲，就是有智有悲，就是证了啦，又令众生呢知道啊，那这个就有悲心，那么而且要善巧，就有智有悲，所以这个在偈颂里面这句话呢，就是既智觉之矣，唯欲令他知，就自己知道了。证悟了，那也想众生知道，众生能够依法修行呢，证入真实， 是故为彼呢，说无畏长恒道故，说无畏长恒道，这个无是无畏呢，是无畏惧的意思啦。长恒道呢，就是不变之道，就是长恒道，所以像经典里面来说，就是古之先人道，过去诸佛已证，现在诸佛今证，未来诸佛将证，这个路呢是共通的路，唯一此路才能究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这个，别的路要通不了，这个路呢可以到，所以这个是长恒道，这无畏长恒道，就佛说证道无畏嘛，就是依此可以证的真实嘛，就是你听了，依着这个思维观察了，修行清净了，你可以证的，确定如此，真实不虚，佛是真语的实语者，任何一众生能够发起信心，积极自量练去观修，就可以得得到，这个究竟的证悟，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这样的，所以是无畏长恒道，不是说或有或无的可能和不可能的，不是的，是确切的，是决定的，这以无畏长恒道，无畏长恒道者，明道无畏，是长是恒，以出世法，以出世间，不退转法，如是次第。那么这里就对这个无恒无畏长恒道啊，也补充解释了一点呢。其实前面这么介绍以后啊，应该也是相对清楚了。就是这个无畏长恒道呢，就是明道无畏，这个道无畏呢，就是说正道无畏，说通达道无畏。就佛不是说这个嘞觉悟无畏吗？这个断烦恼无畏呀，说这个道无畏呀，说障道无畏呀，就是说哪些事情是障碍的，比如说烦恼是障道的，这个不正知呢是障道的，邪知邪见呢是障道的，那么如实正解呢，依这个呢真实之道啊，去这个修啊，去观呢，你确定的是可以通达，可以呢获得究竟，就是跟其他任何众生说都是可以的，无可辩驳，无可辩驳的，所以说是这个嘞无畏，是长是恒，长就是这个不变的意思了，一直如此的意思了，这个就是长了，那么我们众生这种戏论颠倒啊，求长啊，求恒啊，他求的是一种存在，认为有一个永恒的存在，比如说自我是永恒的，这个宇宙呢是永恒的，他有这么一个观念呢，但实际上这些存在呢它是不可能的，我们自我呢生了病死了，这个宇宙世界呢尘住坏空了，它也是有这个变化的了，非常这个不是这个长的，不是这个横的，没有可能永久，那么道理真理周遍一切世界，周遍一切众生，就比如说我们人的众生，不管信不信佛的，学没有学不过佛法，真理呢不变，就是训示外道啊，无因论啊，断灭见呐，或者是信神信鬼的，认为这个神造论呢、这个造世界的啦， 不管它是哪一种思想，那从佛法所说来讲呢，这个法界性，这个世界的实相，不可改的，然后他来学呢，他来了解呢，他也可以同样的证的，虽然他没有相信呢，他没有理解呢，只要他结合事项，对应这个道理去思考去想，同样会得到这个呢，结论，得到这个答案，就是如此了。所以这个是常和恒的意思，就周遍法界了，周遍众生，一切众生都，这个道理都是如此的。一切世间呢，此处彼处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说在这个国家还是在那个国家，在这个地球还是在别的星球，哪个世界都是如此，所以是常是恒，以出世间不退转法，这个就是出世间法了，不退转法了，出世间超世间的意思，超越的意思，就我们世间呢，世间是有漏世间吗？有漏世间呢是可坏的世间呢，可无常的世间，变化的世间，所以是有漏世间，所以我们相对世界的认识，种种的造作作为，它是有聚有散，有得有失，有生有灭，就像一个国家从初建到兴盛，兴盛到平稳，平稳到衰亡，那么各种衰亡原因都有啊，有的是战争啊，有的是瘟疫啦，有的是这个饥馑啊，干旱啊，比如说某一区突然这个气候大的变化，节令啊不同，一下子整个水啊都没有了，干旱掉了，这个草叶枯黄啊，这个食物啦，没有办法获得，那么这些人他再怎么样努力，怎么样想办法也是徒劳，没有办法，改变不了，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衰亡了，所以世间的这个相呢，它是造作生灭变化衰亡之相，那出世法呢，那就是觉悟了圣道啊，出世法了，那么这个世间呢超越，那么是真实的正德了，智慧的境界了，智慧的呈现呢，一切清净呢，无欠无余啊，无欠无缺了，那么这个是出世间，这是不退的，就我们世间的话呢都是退的，就好像学习成绩今天好一点，过了段时间别人比你好一点，你又退了，相对来讲你就没有那么好了，他这个有变化的，有变化，那么唯有这个无漏慧啊，智慧啊，都不退转法，不退转的，声闻里面呢，证了初果，决定呢，证了阿罗汉果，大乘的话呢，你觉证得了初地菩萨了，决定不退呢，那么次第成熟了，这个到十地了，到成佛，这个是不退转法了，就如是次第，那么就是。由前面呢这样的一个次第呢，说佛的法身无为呀，离息论寂静呢，那么依自觉证，依自觉证，不依他证，那么这个就是从佛宝功德自身来说的三个方面，那么具备了这样的以后呢，那么随这个智慧的心啊，大悲等流，有大悲愿，那么就起立众生之事业，为众生说法，就为众生说法了，起立生的事业呢，也是要引导众生呢，出离生死淤泥，破除戏论颠倒，这个见佛所见呢，正佛所证，如佛之所行，去向这个来究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次第了，所以我们真正讲说利益众生呢，自利利他了，从功德的次第展开成熟来讲呢，这个自利啊不离利他，利他呢不离自利，你要利益众生，你有这样的能力啊功德了，你就可以利啊， 你要没有那样的功德呢，利益不了啊。然后你要想自证功德成熟呢，也要发这个利益想啊，发这个广大心呢、啊，那么这个精进呢，愿行呢才发起来了，所以这个呢是不离的，那么从这个次第呢，这阶段不同，这里呢从圆满功德成熟上来讲呢，有圆满功德成熟，然后呢依大悲这个愿心呢，说法度化，说法度化呢，那也是引导引向真实之道，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是次第，那么就是有这样的次第了，